大家好，我是钱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自我进化论的主播严小静对谈。3年前，他从上海麦肯锡辞职，旅居大理，远离职场，做起了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自由职业。我们试图通过这次谈话探寻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钱、理想和感情之间你更看重什么，如何在一个纷纷扰扰的时代拥有笃定的内核。这些呢，也都是我的新书《我有自己的宇宙》里边贯穿始终的主题。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也欢迎在 show notes 点击购买宇宙书的特别版本。祝大家拥有自己的宇宙，在自己的宇宙中坚定前行。
你现在是就是不用坐班了是吧？只能做自己的工作，比较自由的那种。
对，我已经辞职快3年了吧，2年多了。我是2021年辞职的。嗯，然后其实现在也不算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就搞一些自己的创作，比如说播客啊，然后写公众号，然后再做一个自己的社群。所以其实你说我一天真的工作或者用来创作的时间也没有多少，就更多的是现在可能这个阶段吧，我会把时间更多的放在生活里面。
嗯，但是这个就我看的话，要做点这些东西，其实 只是没有上班吧，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工作。
对，是有一些
具体的事儿。
对，有一些具体的事要处理，但是整体的强度，我最新发那个播客也跟大家讲，就是要比我以前上班的时候要轻松的多。上班的时候每天要十几个小时，然后天天都要出差，就觉得很辛苦。我觉得也是，就是现在越来越会觉得，你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里面把一个东西体验的比较深之后，然后你会立刻切换一个频道。所以我感觉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是其实这几年我感觉我就切换了一个频道，去体验一些可能以前没有体验过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比如说隔几年前我也不会想象现在自己一天不工作，然后生活在大理，然后每天去散散步啊，去搞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以前想都不会想到的一些生活的体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可能经历就是很奇妙，你在一个轨道上面往前一直冲，然后走到一个极致之后，它可能就会反弹回来。可能就是在那个极度的疲惫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用那种强度工作了，然后就现在回到一个休息的状态。
那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这个从一个特别大特大型城市然后到了大理以后，消费会降级吗？
会降级的。嗯，因为这里的整体的消费水平肯定是没有上海高。我不是前2个月回了一趟上海，然后就发现说上海就是一个需要通过消费才能获得快乐的城市。就每一天点一个什么喝的呀，然后点一个吃的呀，然后反正这是我的感觉。我每次回到上海，我会感觉茫茫然在那个城市里面没有一个能够让我安定住的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锚点。比如说我在大理的快乐是可以不需要消费获得的，我可以去海边散个步，然后去大自然里走一走，我觉得我就特别的开心。我昨天下午去海边散步的时候，在那个洱海边一个那个长椅上面就静静的打了一个坐，然后就听鸟在那个树上叫，我就觉得哇好幸福。嗯，好像在上海就是比较难有这种空闲下来，然后不通过花钱，不通过逛商场，不通过买东西就能有的一种怡然自得的快乐啊，这是我的一种体验。对，
所以网上说的是对的是吧？就是因为我没有这种体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也挺喜欢买买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换一个地方就好像就是可以花钱少一点。
嗯，它会有一种频率的切换吧。我今年发现一个现象，我可能从5月到9月这几个月我都没有打开过我的淘宝或者京东或者任何购物 APP。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另外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它就不会持续的去吸引你。可能我在看到一些广告我都觉得我不会被刺激到。嗯，但是当我回到城市里面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得逛商场，我得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快乐，但是它可能是不同维度的。
那你在遇到你原来的朋友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逆文化的冲击？
我觉得还好。当然你分这个什么样的朋友，如果是这种 大家底层的价值观然后内核差不多的朋友，其实在什么地方见我觉得也不会差很多。我上有很多朋友也很久见不到，他们也生活在上海，生活在洛杉矶，就是世界各地，但是每次见面还是觉得很亲切。可能大家内核追求的都是一种内在的成长吧，就是我们这个主题自我进化。当然还有一些通过工作或者一些机缘遇到的朋友，我以前就比如说去年我再回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好像大家的这个生活有一些步调不一致了，有些话也聊不到一起。但是今年我再回去的时候发现哎，其实好像很多人的生活也在改变。尤其我觉得疫情这两年，其实有一些比如说你以前觉得他不会对成长或者说他不会对一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诶，他们现在好像也会更加的沉淀下来，然后慢下来，开始关注内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际遇有时候挺难说的，可能就每个人有自己的缘分所以现在就是跟着感觉，比如说能聊得来的多聊两句，聊不来的就少聊两句，没有必要给自己找不自在。
这个可能就是好多你看现在年轻的朋友们也希望能够好像攒一笔钱然后就脱离开职场，正好似乎好像自由就会多一些。因为在上班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不由自主，你需要去，就是你不喜欢他你得跟他说话，你不喜欢他也得跟他相处，这个就是很多人觉得的非常难过的一点。
是我非常能理解这种。但是其实我真正辞职之后，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是辞职并不能真正解决你的问题，就是你有的这些痛苦或者你的这些内在的局限，它并不会因为你离开了一个你觉得外在局限你的环境而减轻分毫，反而它会被放大。因为当外在的那个限制没有了之后，你会更大程度的看到你内在很多痛苦的来源你的一些嗔恨心，你的这些嫉妒啊什么的，你跟别人的比较，对吧？尤其在你停下来别人可能还在职场奋斗的时候，其实你会很容易有更多内在的这些不平衡。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自由它是要有很大代价的，自由不是一个好像我脱离那个环境然后这个自由到了我手里我就可以安然的享受它。尤其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说都在一个想要去拥有更多或者一直在往前奔跑的一个状态，你贸贸然的从一个脱离主流大环境的一条路上去走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内在很多的力量，你也需要放弃很多东西。而这个我不认为它是大多数人都适合的，就是可能这真的是一个大家会想象觉得很美好的路，但是你真的可能辞职之后你依然要去处理和面对很多生活里的现实的问题，还有你内在的很多的痛苦。
对，因为它不会消失。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里边遇到的一些困顿也是自我困顿的一种外在投射。对，所以说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需要这个外在投射，你没有办法自处，而这些外在你跟它充分交互的时候，就和那个拓印一样，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内在的一些问题拓出来。这其实也是一种人类的具体。但是当我们可能离开这些世俗非常认可的大环境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然后这些自我的问题真真正正抛给我的时候，就像你经常要面对镜子的时候，真的去看自己的时候，尤其看自己的心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是很需要勇敢和勇气的。
是，他非常需要勇气。
对，就是这个挺残酷的有的时候。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是汤姆汉克斯演的，叫《荒岛余生》然后他就是一个人流落到荒岛，因为出了一个飞机事故，他一个人在荒岛生活了4年。他其中最妙的一个片段是，当一个人在一个荒岛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创造出一个对话的对象，就他拿了一个叫 Wilson 的排球，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然后每天在那个岛上跟他说话。对，然后他还会骂他，会把他从那个洞里扔出去，然后又后悔把他捡回来。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人是非常需要关系或者说一个现实某一个东西的依托。虽然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给我带来很多痛苦，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我的老板怎么样 PUA 我很难受，但我们又脱离不了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把自己扔到一个荒岛上，或者把自己活成一个孤岛的话，你会更痛苦，你会想要怀念那样的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可能你才会感受到一些生而为人很鲜活的东西。虽然那个所谓很鲜活的东西很多时候会刺痛 自己。比如说我这两天就还挣扎在我辞职之前可能当时的一段合作关系中，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些过往的记忆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再让我现在去运用这些素材去看到我自己啊，去更深层次的认识我自己。所以今天早上跟朋友聊到这个事情，就说其实就这些经历也都是让人变得更加有厚度的，它也是很重要的。
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些苦和负面情绪，因为就是我们可能不承认，但是负面情绪更真实，就是你的苦难远远比快乐来的真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底层上面可能说起来比较丧是吧，但是底层上面很多时候你需要那种割裂感，就是你有时候就是有点见招，就是希望去贴着这些苦去走，然后这其实是也是属于普通人的一种命运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叫什么向上社交改变阶级，其实这个内心也是分阶级的，人的自我有时候还是分不同的层面的，就是进化的比较，有的人这个功课就是比较简单一点，他直接上来就上高中，但是有的人可能直接上来就是从幼儿园大班开始上，就是每个人上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代表就是人生是个体验嘛，对吧？你可能从大班开始上你更快乐或者更丰富，像你说的这个层次更多元也是有可能。
嗯，对，这个比喻我之前也一直用来跟大家讲，就不管你是在感情上面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什么，我都会把它比喻成我们其实都在考试做题，然后肯定给你发来这些人就是你的同班同桌，比如说你的伴侣就是跟你一起上恋爱课的这个同桌，然后上着上着可能你小学毕业了他小学没毕业，对吧？你得升级了他升不了，所以你可能得换个同桌。那其实
或者你也可以留级，
对，或者你也可以留级，你就说啊，我就不毕业，我再跟你再把这个题再做一遍也可以。
对
啊，
其实好多人就在留级嘛，对吧？
对对对对，是。对，我有时候也在想，
又不快乐又不离开。
我有时候也在想，就是这种既不快乐又不想离开，它到底是一种我无法选择的命运，还是说其实我内在内核有一个部分我看不到，但其实它很需要这种感觉。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两天内心挣扎的这个感觉，我就觉得我的脑子非常清晰，我知道我该放下这段了，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不能再纠缠在里面，我的人生需要往前走，对吧？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最难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的感受，或者说你内心的那种痛苦，它不是一个开关，就是你按一下这个开关从 on 到 off， 然后你这个感受就没有了，你就能真的往前走。这个我觉得是最难的一个部分。我可能之前就会希望自己或者我身边的人就像一个机器一样，我把这个开关一拨，哎，我们就都能放下了，干干净净往前走。现在发现其实纠缠可能才是一个常态，就大多数人都难以快速的从自己的伤痛中走出来，他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去反复的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
嗯，所谓的体面可能你在上层能够给它关掉就已经不错了，就是不在表层上面去纠缠，这个已经是大家彼此的体面了，但是你内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隔离和放下，是对人非常大的考验，或者说可能也是对时间的考验，就时间够久够长，人够进化可能也可以，或者说格式化一下可能也可以。
有时候就希望说哎，能不能就格式化一下，或者说有一个什么失忆的药有一把枪给我这儿崩一下，然后我就不用去思考这些去想这些。但是你很多时候就会在两种极端的观点中跳来跳去，一方面你会觉得啊，好痛苦啊，不想感受，哎，有时候又觉得可能这些体验也挺好的，它也给我一些素材，要不然这个节目可能也做不起来，就这个节目就是靠我去讲述自己的痛苦支撑起来的。
真的，
对，
天哪，那你好难。不过这个很可贵，就是你看现在社会的非常的躁，对吧？就是人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交隔出一个深层次的连接，然后在分离的时候才会产生出一个更深层次的焦虑，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令人艳羡和就是它很珍贵的，在这个时代里边，不然的话你就是这种很容易分开的，这可能就是大家大部分人的体验，或者甚至很多时候年轻的朋友们都因为害怕那个我们经常口头表述里边那个造景的痛，于是就连开始都不愿意开始，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不能说是一个愉悦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赶上了，是吧，是一个珍贵的东西。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最难的那个时间了，我觉得最难的时间其实是在你成年之后到你有一个真正独立的自我形成之前，可能十八到二十四五岁之前的那几年，我觉得可能那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最迷茫最痛苦最难熬的，因为你知道以前可能家庭给你的那套价值观，或者说你从小习得的一个人应该怎么生活的那一套东西，哎，好像突然觉得这不是我内心想要的，可是人从知道这个东西我不想要到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中间，其实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能够获得的一个东西，中间可能要很多年，你要去探索，然后不断的尝试试错，然后才可能会碰撞出一些，哎，好像我摸索出来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现在的这种挣扎它其实是有根的，就会觉得说，哎，我有一套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机制去面对和应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其实对于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那个阶段其实反而是最困难的，就是他们是最没有社会资源，最没有社会支持，然后最迷茫，然后在面对这个世界很大的变化，然后不知道自己该去向哪里的。我想可能钱老师现在就是跟年轻人的接触会比较多，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都纠结什么样的问题，跟我可能在十年前纠结的问题会不会有一些相似，
差不多。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是大家好像在，就是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怎么着，就至少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可能对于钱就虽然非常穷，我也留过学，然后就是留学的时候也会算一顿饭多少钱，就非常穷，但是好像对，好像就会觉得啊，钱有什么，钱又怎样，是吧，然后把那个东西好像没有放在一个第一个的那个层面上面去，就是这和你的经济状况好像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的朋友们就是很具体很确切，就是钱好像提得非常的向上，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就可能和大的环境也有关系，或者和很多时候大人们讲述的这些故事线也有关系，嗯，就是又有梦幻在，同时又非常的利益和具体，这个时候可能中间就会有一个夹心，夹心了以后就很痛苦吧。你愿意回到十八岁吗？
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我觉得现在
想要回去还得读那么多书，
对啊，
我的妈呀。
有没有觉得年纪大一些真的有好一些，虽然年纪大变老了，但是真的人会活开很多。我你刚讲那个我很有同感，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年纪也没有很大，95年的，但是就现在已经是00后的时代，但我回想起好像以前人们还有一些
你是95年的吗？
我是95年的，对，大家可能
我的妈呀
都觉得
我比你大10岁。
那咱俩现在看起来
差不多，你不能在我面前说年纪大。
对，
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我其实一直就觉得从小到大可能我们家条件也一般般，但是你都没有觉得说你要追求金钱至上，就我觉得那个时候人还是有理想或者有很多多元的追求的啊，比如说你还是想做一些你自己你喜欢的事情，对吧，你还是想去有一些自我实现，这个实现它未必以金钱或者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衡量，但是你还是会有这些美好的愿望啊，最基本的就是你不会为一个工资更高的 offer避掉一个其实你相对来说更喜欢的工作，这是我当时20岁出头的时候的感觉。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的选择或者说看到的希望太少了，比如说我们当时聊那个话题说聊这个考研考公，我前阵子也是回西安，然后跟我一个大学学姐吃饭，当时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都是那种热血青年搞很多社团活动，然后她现在留校做老师，他就说现在大学里面超过70%的人都想要继续读研读博，然后想拿一个体制里面的机会。我当时听到我第一反应是有一些诧异，诧异的原因是这个好像就是我毕业没几年才6-7年的光景，哎，好像跟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面大家在想的事情就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大家还都在想，哎，我可以去创业，我可以去 一些不同类型的公司，我可以去发展我自己。但好像大家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想求一个安稳的保证，就是我想拿到体制里面一个机会。但是另一方面，我在想说，可能我是那个时代享有特权的人，就是那个时代大家还有很多的机会，然后经济情况可能也比现在更好，所以我们都可以去闯一闯。但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就机会已经很少了，可以闯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大家才会想要求安稳。可是我内心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内在核心的那个价值观又认为不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是最朝气蓬勃的一代，其实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反而是应该去创造，去努力尝试一些东西，因为即使你失败了，其实你可以牺牲的东西也很少。所以就有这些比较矛盾的一些出自我自己经历的想法，也有一些可能站在大家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如果你从现实考虑，好像确实是那么一回事。
就是没我是倒觉得可能是现在大家还不是经济薄弱，是能量薄弱，就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对吧？大家其实不是害怕那个前面的难或者是赚钱少，而是害怕那个伤心，就是害怕一丁点的这个挫败感所带来的对于自己有限的一丁点能量的这样进一步的消耗，所以说就不敢说有这种所谓的风险，因为好多的路是不确定的嘛。就哪怕是读博，你看我 B 站上有个视频被骂上了热门，就是我觉得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讲，读博算是个壁垒，然后如果你能读明白，哎，也可以不妨一读。我的妈呀，然后成千军万马过来骂我说啊，我这个因为读博找不上媳妇儿，你包吗？然后什么我读博了，我延毕，我买不了房买不了车，就是你负责吗？就是这个逻辑其实和我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觉得好的它也不是一个稳的，但是大家觉得好像好的是要你包一眼望到头，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大家一眼望到头是个贬义词。对呀，就是说，哎，老婆，你看我是不是要辞职啊，是吧？为什么呀？哎呀，你看我这个工作是我妈让我干的，一眼望到头，好无聊啊！大家是这个语境。现在的语境是你只要提出一个观点，如果说这个观点它不能保证说一定能够往前去有一步一步稳健的进展，就似乎好像是不对了一样啊。那这个是我的想法，我想过很久，那可能还是自己在就咱们这个自我进化论是吧？在自我进化的过程中，它还不是这种利益风险的得失感，是一种情绪风险的得失感。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就像你说的，我们越来越独立个体了，对吧？我们也不想去建立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处得乱七八糟，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很多时候就像那个旷野里边的孤零零的一道风一样，就一小杆儿，然后它轻易就能摆来摆去，然后我们没有建立起这些稳定的，虽然说好多时候它不一定全部带来我们快乐，但是这种社会连接和社会关系包括社会支持是一个年轻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面往前走的时候可能它挺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都一个个斩断了，斩断了以后呢，我们的情绪能量就这个个体还没有驾驭在具体的东西上面迸发出来。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悖论，你越是在一个稳定的架构上面，其实你个体更难延展，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扬出来，然后又没有丰富的这种就像一个树周围是吧，我看那有的城市，上次我去哪儿，杭州，然后那个树全部都支着那个杆儿，然后害怕它吹跑，它周围没有杆儿，自己又不够粗壮，那这个时候当然了它的所谓的抗风险的能力就低，希望能够抓住一个所谓稳定的稻草的这个意愿就高。大家其实很难过，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总体的感受是难过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莫名其妙这十年还出来一个东西叫自媒体，而这些自媒体的这个目标人群 target 基本上不是我这么大的人是吧，我快四十了，没有人出来教我做人，说啊，这四十岁的人你们应该是吧避开三个坑啊，这儿别这么走那儿别怎么走，没有人教四十岁的人做人，三十岁的人都教的少，大部分人都出来说啊，你这个年轻人你们应该这样，年轻人你们该那样，然后什么上个班扒个避坑，然后怎么干个什么事儿，他都是这种环境的声音去告诉别人，他就会老觉得哦，我是不是踩了这些坑我就 over 了，或者说互联网上的这个流量很多时候是属于负面的， 就是我正面的东西，说我有什么好事，一般来讲这个流量就低。你看好多时候这个假恶丑流量就高，真善美它流量就低，大家觉得没意思是吧，啊，你有什么用，也觉得挺不份的，心里也挺难受的。所以这个可能也造成了现在这个年轻人过得就很苦。我觉得大家心里边还是有苦的，同时他那个内心的火是吧，自然荷尔蒙迸发出来的，包括你都是我认为的年轻人里边，就是在这个年纪里边你那个荷尔蒙是不一样的，你是有那个那团火在的，但是呢你在外在里边又好像把自己像冰霜一样给它包裹起来，那这个里边就是更是，要不说大家现在说内耗呢嘛，这就简直是一个急火攻心的定义对吧，就是把冰封住自己热火的内心，然后在这个苍凉的世界里边行走，冷飕飕的，多难过。
你说这个能量低，我想到一个更精准的词，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逐渐没有生命力了。嗯，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活着。前阵子看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是一个清华的博士，然后他离开了北京，然后去非洲做一个什么建筑工程。在非洲的生活其实也蛮苦的，他那个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的精辟，然后他其中有一句很犀利的话，我觉得就是振聋发聩。他说如果我前30年所有人生的努力最终是要换来这样一个生活，那我只有一个问题留给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不现在立刻去死。这个话呢听上去很刺耳，但是你看到这个话你就觉得有一点，就内心其实是很苦的，但是又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力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压缩和枯萎掉了，包括最应该有朝气的内心最应该有火焰的年轻人，好像生活也是那种啊，我想要一个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最好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可是生命力本身它就是和不确定性绑在一起的，就是越是在一个大自然环境很不确定然后恶劣的地方，越能去长出一棵茂密的然后蓬勃的乱七八糟的生机勃勃的植物。你在一个像一个什么温室里面去养一个花，那个花它其实没有太多生命力，你把它放在雨下面一淋它可能就死了。像大理这边养在室外的这些花，它每天都在暴晒，然后明天可能又淋大雨，可是在这样的风吹日晒之下，它反而能够迸发出一种自己的力量。像我之前在上海每天在家里养的一些植物就觉得好难养活啊，就是明明在精心呵护，可能今天养了明天就死。我就感觉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就生命吧，就是从一个本来是在大自然里面然后肆意绽放的一个状态，进入一个冰封的，像你刚讲的有一点枯萎的，然后很不愿意去冒险的，只想在温室里面待着的这样的状态。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解药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首先把自己的身心状态照顾好，就至少你可以先不要熬夜对吧，少刷手机，把你的这个身心
这是跟自己说的吗？
对，就是至少调整自己的作息，然后少吃外卖，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把身心的状态先调整过来，可能至少身心状态是一个生命力的基石吧。然后这个东西调整过来之后，你才可能有余量的能量去想一些，哎，在现在这个有限制的环境里面，我能够创造出一个怎么样属于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我现在这个社群里面可能大多数跟我是差不多的人，就是20到30岁，我就发现大家其实最大的一个困难就在于可能有一些想法但是没有身心的能量去执行，就身体太差了，然后每天因为身体差就更陷入到头脑的情绪里面这个无限的内耗。所以在这个缝隙之中，可能我现在能去传播出来一点点的理念，就是第一搞好身体，然后第二搞好身体之余再去创造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是这样的，就是吃好饭睡好觉，这个尤其是睡眠是非常重要。就像现在这个，那天我跟一个那个朋友，他是那个精神科的医生，然后也聊，就现在这个脱发啦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和睡眠是高度相关的，就是人要睡好觉。而且你会发现就人睡好觉和没睡好觉第二天看那个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睡眠啦、饮食啦，这些看起来表象的东西很重要。
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我相信你也会经常给直播间里的一些小伙伴支招，你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就是曾经给过大家，或者你自己曾经实践过，觉得是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好的调整自己？
我的建议就是要活得具体，那不是具体的建议，是建议去具体。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喜欢宏大叙事，就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改变的都是那些好像似乎很远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愤恨职场的不平，对吧？就是都是这种非常宏观层面。那我们从统计学上面，我做定量的，你这个个体也没法推导集体啊，就是一个上层的这样一个变量才能够往下去推一个体的变量。所以说我们对于个体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个体引导个体，我们从自己做起啊，你觉得什么东西不好，那我们能不能从身边的东西去改变一下？比如说除了刚才这个睡觉啦、吃饭啦 以外的话，有一个还是很有用的，就是大家可以去收拾一下自己的身边的环境，就是比如说收拾屋子，或者说你就哪怕是一个出租的一个房间，然后你可以去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就把它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大上面算是个风水的问题，小上面的话可能就是你会比较清丽一些，脑子也比较清醒一些。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去这个北京雍和宫，然后排着那老长的队，上次我一长辈还说原来去雍和宫没见这么多年轻人啊，现在全是年轻人，就是大家非常的希望能够有好运，对吧？但是我的感觉是，一个人的头脑越清楚，你的运气就会越好，你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决策也不太一样。那好多时候可能是和我们这个晚睡了，或者是就这些表象的物质层面的东西相关，就好多时候你会看到有的人包括上班的状态也是，他浑浑沌沌的不清理，就是头脑懵懵的，还是怎么着 hungover 还是怎么着，喝了夜酒了，还是就是有时候看着那个年轻的朋友们，他特别的混沌的那种感觉。当然了，我也鼓励大家在混沌中前行，对吧？但是尽量来讲的话，还是让自己比较清丽一些，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容易运气好一些。
您刚讲这个在中医里面叫做神定不定，我的中医老师说过一个，说神定必能成事，就是当一个人的神是比较安定的，比较清晰的，其实你不管做什么，你就算今天去门口扫地当保安，你的生活其实相对来说是在一个比较平和稳定的状态。我经常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可以多去公园里走走，就是多去大自然里待一待。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公园
啊，
这个是我的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对，我在北京的时候就老去什刹海那边走，我就觉得哎，在水边走走看看风景，其实跟大自然接触一下，那个频率或者能量就会挺不一样的。但我就发现一个啊，我觉得好像在城市生活久了，人会越来越习惯在室内啊不出门，就你越在室内你就越不想出门，因为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比如说打开手机打开电脑。您刚讲的这个生活要在具体当中，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很少的时间是在生活具体的人跟事儿上，大多数都在手机里关心一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比如说最近那个朋友圈大家都在发 OpenAI 的什么创始人 Sam Altman 被逐出，就吃这个瓜，就每天都漂浮在这些跟自己没有太多相关性，然后等你关上手机的时候你又觉得很空虚，就是好像你花了时间在这个事情上，但它对你的生活没有实质的影响。所以我最近在大理做的一个实践就是，我每天会至少可能花几个小时，至少三个小时在户外。我早上可能会出去买个菜，然后下午会去海边走一走，当然这个很奢侈，对吧？但我觉得城市里比如说北京也有很多的公园，上海有很多的公园，天气好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多去自然里面走一走，多跟猫猫狗狗待在一起，这个可能比关心啊，谁谁又怎么怎么样了，哪个公司又怎么怎么样了更有意义。
对，而且那些瓜让一个人的阈值变得非常的高，就你日常生活里面这些琐事就变得特别的琐碎，然后让你也觉得焦虑和无聊。但事实上人其实就是过日子嘛，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碎的细腻的东西，如果你能够静下去，那心就会不一样。那不是有一个故事吗，那个小和尚问老和尚说，我每天都在修什么，对吧？然后我看我干的也一样，师兄干的也一样，我们都是每天扫地打水吃饭做饭， 就这么几件事儿。然后老和尚说修的就是这几件事儿。我们之间的差别是，你打水的时候想着做饭，做饭的时候想着吃饭，吃饭的时候想着另一件事儿。我是打水的时候想着打水，啊，吃饭的时候想着吃饭，然后做事情的时候想着做事情，就是这其实就是心理学里面的正念 mindfulness， 就是你活在当下，啊，而且大部分普通人的当下其实都是驾驭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里边，包括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喝每一口水，有没有在就像逛公园的时候，这个心理学里边还有一个实践，就是你左脚右脚你感受它和土地踩踏的这样一种感受等等。包括逛公园，我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就是它在这里边有这个真实世界里边的日子，里边你会看到就是其实那个鄙视链非常的真切，能够走动的老人就会很快乐，而有一部分老人是那个保姆，然后
推着小车，
坐着那个小车，他也会看湖看海，还看旁边能够走动的其他的老人，这就是人之间的差异。你就会回归最本真的那个需求，就是我希望能够踏实一点，快乐一点，就不是我们平时那种
漂浮状态，
追名逐利，对吧？飘在这个里边，或者关心人家谁谁谁又得了2亿资产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就会很具体下来，很具体下来就会脱离一些东西。听过一个词叫做名缰利锁，就是名利像缰绳和锁链一样把人捆绑起来。其实大部分人一开始都不是这么想的，他是随着那个事情不断的叠加，就会要的越来越多。但是随着可能年轻朋友们还没有意识到，到我这个年龄你就会知道，就是人能够有勇气要的少一点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舍弃是一种
能力，就是，我可以不要。对对对，就像包括我已经40岁了，都有人就前一段时间有人打电话跟我说你要去评一个什么，我说我不评，他说你要评这个非常好，一年要多多少多少钱，你能拿到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说我现在 hold 不住多一件事情，我不想要。就是他会告诉你要啊，然后同时会告诉你说啊，我这个里边能给你带来什么，然后你要再多做什么事情。但你知道我们活到这个年龄还难道不知道每一个东西的背后
都有
价钱的吗？对呀，我可以拿到，当然它很好，但是它背后的这个额外的东西侵蚀你的生活和时间，是你能不能够舍弃的。这可能就是人和人活着活着的一个更大的差别，就除了所谓我们能赚多少工资，能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外，你的这每一点每一滴的抉择其实还是在自己手里边掌控的，就是掌控感多一些可能也能够反迷茫。
这些年尤其是来大理之后，我觉得我生活一直在断舍离，就是一直在拒绝，会拒绝，比如说也会有很多认识的人来到大理，但是相比于以前，比如说我们在上海一天可能见5波人，对吧，每天吃4顿饭，晚上还要喝酒，我可能现在在大理一个月最多见一个人，还是自己关系比较好认识的人，就是别说什么无用社交，有用社交都没有。我觉得当这个有意识的去不要一些东西，或者说放下一些机会，比如说现在做播客也会有一些商务合作的机会，但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月我就是没有什么灵感，或者我这个月我就状态不对，我就会先拒绝这次合作机会，我说我们下次再说吧。就你说多赚那么一点钱对我的幸福感有多大的影响或者帮助吗？我觉得可能微乎其微，反而真的是你这个月就这么几天，你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闲比较放松，然后每天能够去运动做做饭，在这些更具体的事情上我能感受到一种安心和踏实的感觉。否则就觉得好像一直在拿自己更为珍贵的一些东西去换一些其实不值当的东西。但是我今天早上还跟一个我去推拿，然后跟我那个推拿朋友就还在说，我说有时候我也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好像大家都不讲信义了，就会为了名利去牺牲一些其实更珍贵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是更核心价值观上的一些差异，还是我们真的就是在不断的滑落到一个更低级的状态。有时候我在想，是我想象的太天真，还是说这个只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应该拿这个去要求或者期待别人，否则一定会失望。但是我就感觉好像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的世界，大家宣扬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就不是什么都是以名利以钱为先，而是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但是好像现在大家已经不谈信义，不谈 就感觉这些东西已经很遥远了，像是那个读那个古代武侠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东西，
科幻故事。
对对，谈的都是一些很实际的利益。嗯，慢慢的人的关系变成了利益之间的集合体和连接，没有那个情谊了。这个是有时候觉得挺遗憾的一个东西。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在生活中去坚守自己相信的这个东西，然后去选择还是有情有义的人交往，构建这些关系，就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给自己一个比较安稳的内心的一个锚点。
其实怎么说呢，它可能就是像那个水波理论是吧，那费孝通的那个，就是不同层面的它有不同层面的诉求，就是纯咱们能把利益讲明白也挺好的。
嗯，对，
就是在利益的层面上面也可以高质量的关系，
就那个光明正大的谈利益其实也是很清晰的。
啊，对，没错，就是或者你跟我谈感情，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谈感情，这两个结合起来也可以好好的去结合。最害怕的是互相替代，你明明是想求利，但是你跟我在这儿博感情，
对，
用感情去替代一部分应该给我的利，然后但事实上你这个感情又不是真挚的，那么最后不是就是小仇就是我嘛，对吧？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啊，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边比较挫败。但如果真的是咱们纯谈利益，对吗？然后能够比较放在台面上面把利益谈明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关系，就是在各个层面都可以高质量，但是不要互相去欺骗，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底层的真诚和善良在，这应该还是人性非常大的光芒。
我也希望现实像我们刚谈论的这样子干净和真诚。就
啊，会，而且好多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也是我觉得的，人也不用说去往那个名利身上泼脏水，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名利的诉求和对它的获得也能够让人，就是因为我总觉得人性是本是恶的，或者有一部分是恶的，但是当你有了一定的名利以后，可能你会在无形中规范到跟你接近的人他在收敛到自己的善恶之间的比例，所以说这也是个挺好的事情，就当你可能有了名有了利或者有一定的比例以后，对方往你这儿接触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规范他自己，这也是一个名利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附加值，就他也没有罪啊，有他也挺好，但是单纯只诉求他的话，就看这个人是不是非常能够关闭自己各种各样感官的门，这就是好多时候有的人在名利追溯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他自我不够稳定坚强，或者是不够，像有的人是没有自我也没有感知能力的，这样的人也很容易成功，就是他没有那么玻璃心嘛，就或者说很多人他其实非常的淡漠，他对这些外在的情绪不接收不接受，这可能也是一种追逐名利上面的独特的天分。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天分的话，那你能不能在逐渐一片一片流落自我的过程中继续把自己部分捡拾回来还部分拥有自我，那就是每个人的修行。
我觉得名利本身它也是一个中性的吧，它取决于追求它的一个具体的个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就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我们刚聊了很多概念和就是很对的一些东西，但具体到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您刚讲的，哎，你想要追逐的这个是这个名利，但你非要跟我谈感情，然后谈的这个感情也是一个假的，这个可能就是我这两天在体验到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愤怒吧。对，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很坏，他可以真诚坏得很真诚，或者他可以去追逐他自己想要这个东西，他可以非常光明正大的，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很虚伪的方式去追求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的内心其实很难接受。反正我这两天就更纠在这个点上，感觉内心无法疏通。感觉我现在是像找辅导员一样，现在请钱静老师帮我疏通我内心的卡点。
也没有了，就是人很多样性，我觉得这也是人有意思的地方，他有的时候很恶很恶，让你看就是让你见不得光，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性的光芒散发出来以后，我就经常在网上能刷到什么救陌生小孩了，然后那个冰水跳进去了，你说这也是人性非常大的光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接受一定的多样性，就一个人他也可能有非常多的面相啊，就是目前接纳的这一部分面是他的没有那么完美的一面，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走，接受不了的话也可以分道扬镳，就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把自己那么难受。 不然的话每天就是总看到一些不完美的一面，就很难，就挺难过的，挺沮丧的。
对，这也是一种执着吧。嗯，这两天我在看那个指环王，我把电影又看了一遍，然后又看小说。我觉得里面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设定就是当他们终于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然后 Frodo 也把那个魔戒毁了，但是当他再回到夏尔，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单纯的男孩了，他内在有一些跟那个魔性相关的力量，在这个旅程中可能因为他一直戴那个戒指，他就被唤醒了。我觉得这其中其实是一个，他是一个很成熟的意象，就他不是像我们读的童话一样，就是王子公主 Happy Ever After，这个英雄归来抱得美人归，然后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是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内在的一些东西被触发之后，他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那个单纯良善的，你看到他的眼睛都是像湖水一样清澈的样子，他有了很多的哀思，有了很多的欲望，有了很多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人活着活着就会活得更复杂，然后厚度也会变厚重很多，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旅程，你就是在写一本书，这个书你会越写越厚，但是到后来再去读这个书，可能它的中心思想也是很简单很凝练的，
就是越写越厚，然后可以慢慢把它撕了，
对，
然后你也可以慢慢轻盈起来，这就是一个过程，可能我们慢慢的会扛起很多东西往前走，但是在这个路上面你又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不重要，然后可以舍弃可以扔掉，但同时呢你可能又有另外一些形式让它去存在，比如原来我们是纸张的啊，打个比方啊，我们可以把它电子化变得更加轻盈，继续携带着，就是人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可能还是放过自己吧，就会轻一点，就会如意一点。
我现在蛮好奇的一个是，钱老师，你现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对你来说很特别的具体的事儿，会让你觉得哎，好像人生值得，然后过得很开心很幸福。
哎呦，我很容易开心，我就是比较傻，我可能有一部分相对来讲还是成长和成熟了，就像你这自我进化了是吧，我有一部分可能超越了我的年龄在进化中，小时候也活得比较艰难，所以说早早的有一部分可能就慢慢的成熟和进化起来了，但是可能还有一部分是保持着非常的傻和稚嫩的这么一个部分，它也存在着，所以说就是比较容易快乐，就喜欢吃好吃的是吧，吃任何的好吃的都挺开心的，吃到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或者自己有时候喜欢去琢磨做吃的，然后买点菜了什么，特别喜欢
做饭，
逛菜市场是吧，喜欢买菜啊，特别特别喜欢买菜，就是明明现在可以各种叫那个，就是喜欢那个挑选的过程，喜欢那个菜市场的白噪音，就是各种大爷大娘是吧，然后包括各种香料的味道，就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然后他们这个摆这个那个摆这个，然后你分明看见那个是一个非常虚假的味道，但是他跟你说啊，这个是新下来的什么八角一类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人，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味，而且这些东西就是可能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它物质没有那么充盈，所以说当你去，就我还是喜欢这种能够自己充分的驾驭，就是什么都买得起的感觉，就是在菜市场里面逛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特别好，世界属于我，
对，菜只要几块钱
对，就是它可以有机，我都买得起是吧，就菜里边的爱马仕咱们就可以
消费得起，咱都买
得
起，
对，而且可以随便买啊，可以随便挑，可以随便看，就是那种各种各样丰富的在一个小菜市场里边的可能性，你就会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小人物的小人得志吧，是吧，在菜市场里边充分的体会到了一把那个暴发户的感觉，然后这也会开心，然后同时就是我有时候想想，就是每个人嘛，就跟别人比，那你就我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就小时候会觉得啊，这人和人怎么差别这么大呀，或者等等，但是你长到这个年龄你就会觉得啊，和自己比有时候看看来路也觉得特别的幸福，就是觉得啊，就我这个智商，我这个资质，能够在我这个学校当了一个老师，还评了教授，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感恩和幸福。就是当然一路上非常坎坷了，这个就是万分的坎坷，我干什么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都是那种就是特别血泪汗堆积起来的感觉，就是攀爬的时候那个手都是血道子血印子，然后一点点往上抠齿，就是那么个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哎，你往回看的时候又会觉得哎呀，这个 泪目了，是吧？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啊，好棒啊，好开心啊，特别棒 ，nice。然后给自己点一个赞，这也会很开心。有的时候，哎，这个招学生是吧？然后最近面试一个博士生，哎，觉得这博士生特别好，然后说了好多，哎，我觉得很成熟啊，这觉得特别好。就是日常生活里边会有非常多的小事儿吧、
嗯，
我觉得生活里边很难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具体的事儿，都会觉得挺好的。哎，有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吧，哦，就是。你干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有，哎，这个拉胯了，那个没做好，然后什么这些，就是摸摸鼻子继续走嘛。
秦老师给我的感觉就特别接地气，我是这两年才真正接上地气的。你刚刚讲你特别喜欢逛菜市场，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外面，就是我每天上学的路上必经一个菜市场，然后旁边就有卖一些早餐摊啊，菜市场。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逛菜市场，然后每次陪我妈逛菜市场，我特别不耐烦。我就想，我要赶紧回去写作业，我要读我的小说，然后要沉浸在一个就是我们所谓头脑的那个世界里。所以，其实感觉之前我的状态一直是在追逐一些东西，就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反正不是一个具体生活里面今天吃了什么或者在哪睡觉。我以前都觉得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重要，我觉得我就是要去追求我头脑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然后反而是可能二十六七岁之后，这两年也不知道，可能年纪大了，反正就是每天真的要花好长时间去买菜做饭，嗯，然后每天会因为比如说，哎，看了一部电影就觉得好开心，然后昨天中午吃羊肉了，吃完羊肉好开心，跟我好几个朋友说我中午吃羊肉了，好好吃什么之类的。我反而会觉得好像以前一直在一个追逐幸福，但是永远感受不到幸福的状态。现在在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甚至你当下立刻马上就能创造，比如说我现在点一杯最近特别喜欢喝我们家隔壁的那个米奶，我觉得哇好好喝，好幸福，那个幸福感就会，
还是可以自己做，
对，还可以自己做，对，然后就觉得是油然而生的。我觉得好像就是以前会相信一个叙事是我很优秀，我很聪明，只要我努力我就能得到一个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幸福快乐了，就是像小时候听的童话故事一样。然后现在的这个叙事就是我可能还是很努力，很优秀，我也很聪明，但是我可以不用使用我的聪明和这个优秀去获得一个什么东西，我可以就在当下做一个没有用的傻子啊，好好吃一顿饭，可能这样的生活对我来
说
就足够了。
一个人可以说傻子就是在运用自己的聪明，
嗯，这句话很有哲理，
就是，对，这个肯定是的，就是一个人能够去放置搁置自己的部分才华，
嗯，
不充分的扯着脖子喊说大家快看我，
我好厉害，
棒，我好厉害，你们给我鼓鼓掌啊！你们没有那么鼓掌，你们大傻叉是吧？然后你们看不懂，然后这个世界丧爆了，然后大家都是傻子是吧？然后就我这么聪明，独孤求败，这个整个的循环会让人非常非常的焦虑。
嗯，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往回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包括很多时候为什么去菜市场、去公园呢？你会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就包括上次我去看公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公园，他这个整个的其他的大爷大娘是在外边去拍撞树拍手是吧，来干嘛干嘛，然后对着湖告大喊，但是还有一个小屋子是一个老干部专门的乒乓球的一个屋子，
嗯，
但是我就扒着那儿看了看是吧，那显然一看就是那个，你知道人是卦象的，就好多时候看着这就是当官的。然后你会看到，就是其实你说这些在外边啊自己大喊，然后和鹅在那玩，然后揪点面包喂鸭子的这些大爷大妈更开心呢，还是在那个屋子里边比较阴暗，在那儿自己有一个局限打乒乓球的人更开心？这就是人生你怎么去想，包括你是不是具有这个走进屋子的权利，以后你再在外边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捡拾那份开心。
嗯，
所以这就是好多时候像现在这个时代是吧，好多时候我们其实人是求增长的，那这个增长是体现在很多维度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居住面积的增长，有的时候是我们服装品牌的增长，这可能是在经济非常澎湃的时候人们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在相对来讲比较局限的或者是无法向外求的时候其实也挺好，那这个时候就充分给了一个代际的人能够，如果他愿意的话，能够向内求，自我去进化，自己去增长，这其实也是符合了人类发展的一种规律。你能够在点滴的生活里边体会到的话，它只是可能替代了你过去四十不惑啊，五十或者六十以后的这样一个功课，你前置了。 那么人生未来，其实像我们这么大的人，也许在未来我们其中的40%-50%都能活到100岁，那你前置一部分后边的功课往前走，然后再把一部分往后走，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我们永远保持这个可能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具体的做自己的这点事儿，它是会有一个日子的功劳在的，也会有意思起来。
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一直都在接受你30岁这个节点就要干什么，40岁就要干什么，50岁就要干什么，所以就一直在奔波。比如说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就要找工作，找完工作就要找对象结婚，结完对象结完婚之后就要生孩子，好像一直就是在我一直有一个比喻，很像那个护照上面要盖戳打卡，就是我打卡了，我今天按时按点来到了这个我理应来到的国家。但现在我觉得这个多元的时代，它其实给每个人一个机会，是你可以去决定你什么时间去到这个地方，就可能就像旅行一样，你还是想要去这些地方，但你其实可以去决定在什么时刻到，你不用赶着30岁一定要把这个戳盖上，你可以可能 maybe 到50岁60岁就盖。然后有一些大家觉得退休才有资格做的事情，诶，那我为什么不能20多岁就荒废我所谓的青春去做这个事情呢？这两年有一个感觉，就是越来越能欣赏生活中的一些无用的美，就有些事情它看似没有用，但它其实在为你的内心积聚一些能量。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每天去楼下的花园捡一些花回来插，去有跟这个花朵有一个碰撞交流的机会，然后把它呈现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里面。我觉得这个过程看似非常浪费时间，很无用，但其实它会给人的内在增加很多美的这个维度。就是每天我看着我插的那个花，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好，或者就花一些时间跟家里的猫猫狗狗待在一起，然后跟他们可能也做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亲昵的举动。可是好像就是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之下，人反而是在积攒一些能量，是在滋养自己的。然后养够了这个能量，我可以再选择在什么时间再把这个能量花出去。所以我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是你需要用一种滋养自己的方式去调动自己的能量，就是去选择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停一停，让自己的能量修复一下，就像游戏里面那个人的那个血条一样，你让那个血先回一回啊，那个血回满了，哎，我想再去打一打怪，那你再去打，而不是一直在一个可能已经濒死的只有一根血的那个状态，我还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拼命的要练级，把自己练到一个什么样，就是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赶。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各种各样成长向的这个媒介，会就是我看过以后会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就是这可能也是大部分人在这个时代焦虑的原因。就是一部分事实客观上面来讲的话，在比如说学业或者职场的这个范畴里边，它是有一种年龄时钟在的，客观上面来讲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年龄的钟是在那儿当当当当敲，所以大家要疯狂的往前去走，挤那个桥。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就像你说的，在人就是成人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又有自己独特的节律在，所以大部分人可能无法就是摆到一边，就是我极致去成功或者我极致去成人，可能都是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在现状上面开出花来。就比如说我在北京就根本没有办法下楼捡到花，但我经常往回捡那个小树枝儿什么的，就是刮下来的那个树枝儿，给它插一插，就是插季风也有了，是吧？就是我没有办法非得在外边找到一个散落在地上的花，那可能等到花儿都谢了，我也找不着一个花在北京马路上，但是呢就是我可以找个树枝儿。所以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在这个去上班，是吧，给自己去赚个嚼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是需要去一部分把这个工作做好，然后有一些诉求以终为始等等等等，这商业世界的大伦理，是吧？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可能还可以同时去在我们工作的现状上面，我们的焦虑上面也可以去具体的感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两个也是要找到一下自己的这个平衡的，当然有点难了，但是就这个不是叫什么工作生活平衡这个这么讨厌的词，是吧？就是你什么时候接受了它，有的工作这玩意儿平衡很难，那才可以慢慢的去重新检视回去自己，就也不要苛责自己，慢慢来。
你反而走到那个二元极致的对立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就选择一边，然后站稳在那边就。但是我觉得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平衡和整合的过程，你需要不断的在两难种种矛盾和两难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的境地。我刚刚还想到一点是可能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我觉得也是来源于我在天津当时是连续三天住在天津，然后对面就是他们那个什么水上公园，然后每天都去那个公园，我可能一天要在那个公园里反正从早上待到下午待5个小时，然后也没啥事干，就在草坪上铺个垫子看书的时候听那个大爷吹萨克斯风，然后在公园里逛逛。我觉得就是我会发现哦，现在年轻人反而没有什么这种类似于老年合唱团的这种社团或者说一个团队的团体的爱好。我在听他们这种比如说老年人跳舞啊，然后唱合唱团啊，练京剧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暮气，反而就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但是回想起来上一次我去参加这种合唱团可能已经是我十几岁，可能13、14岁之后，我就没有再有过这种团体活动。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在团体中，比如说大家一起去爬个山啊，大家一起去做一个什么东西，可能这个事情也对你升职加薪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会有一种归属感。反而是当你一个人然后只是去工作，然后一个人很孤独地回到自己的出租屋生活，没有这种归属感。而且就大多数人可能现在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宗教信仰，就是没有一个宗教团体给自己这样的归属感。那么如何在生活中给自己创造这样的归属感，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我可能现在就希望在大理能够有一个跟我每周一起出去徒步的圈子。如果你有伴侣你可以跟伴侣一起去，但是如果你是单身，那我觉得其实去找到这样一个团体，去交一些新的朋友，发展一些新的爱好，其实是一个挺能给自己补充生命能量的一件事情。
老年人那种的话，除了他这个一起干一件事，还有一个他那个干事的性质，就是外国还有做过专门的研究，就是这种类似管弦乐类似红歌这种东西是有正气在
啊，是的，
正气是驱散
邪气
的，
对
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大家没事也可以在家放一下啊，就是假设和录音机一起歌唱可能也有部分的作用。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旷野不一定造就个体的涣散，就一个人慢慢要有定力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有没有定力，你在眼神里边，你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你就会感受到，一个有定力的人也容易发展亲密关系，因为别人跟你待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气不一样，他会觉得安心。其实好多时候人终究来讲求的是一个
安心，
既要有上边跃层的这些东西，有这种活泼生动的东西，同时还要有底层的这种心安和安心自在。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从慢慢的去看，就包括读书也是，就能慢慢让你沉下来，人沉下来就会把那个散落的自我捡拾回来，就比较定啊。定了的话，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也有助于你往开发散去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个也是不同阶段你会发展的不同的内容。我觉得年轻时候就是想去外在探索更多，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所以一直在一个所谓飘忽不定的那个状态嘛。那其实是在那个过程中去不断的摸索碰撞，形成新的自己。然后慢慢的年纪上来之后，你确实会希望自己生活中有一些固定的稳定的模块的东西，甚至有一些习惯是能让自己迅速安静下来的。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心散乱的时候，我就会铺开纸写一页毛笔字，虽然写的也不咋地，但是觉得写的过程中就是会让自己安定下来。要么就是去海边走一走，去大自然里面，也是一个让自己迅速安宁下来的一个方式。就是越来越觉得没办法折腾了，好像以前朋友去组织
不至于不至于，您才28还早着呢，不至于不至于、啊、
像以前朋友组织这种20多个人的什么聚会我可能都会参加，但现在就不会去了，就更多的是这种一对一的交往。
对，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有的人这个还是你有能力，就有的人他无法 hold 得住这个一对一，所以他得叫一大堆人，就是一对一有的时候更消耗人。
一对一如果进入到一个谈话的深度的频率 是其实不太费力的，我觉得它会进入一种心流。但是如果没对上的话，可能人一紧就会想，哎呀，我要不要说个这个呀，没话找话，让这个对话维持下去。
其实可以不那个什么，我看这也是一个新的代际里边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慢慢的不会去简化和取悦别人。就我们有一次去开会，就是一个北大的老师，然后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个国外的，在美国开会，然后那北大的老师巨资请我们吃了顿饭，当然还有北大老师的两个学生，然后我和另外一个老师就大概是80后，我们两个就在那个饭桌上面上蹿下跳，然后让大家都开心这那的聊天，然后那两个学生就闷头吃啊啊啊吃，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呢，是吧，我们这个在上学的时候也得上蹿下跳，然后我们活到现在的时候，你看人家花了那么多钱请我们吃饭，然后我们还得上蹿下跳，然后哄着人家老师，哄着学生，然后逗大家去开心。我说这个事儿可能没有头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就新的代际能够衍生出来，它不再说像我们小时候慢慢的有那么多察言观色，有那么多就是害怕这个话头掉下来，有这么多这些东西，就是人家能够不回复你，能够自在安然的安在当下，不像在饭桌上面上蹿下跳的，就慢慢的也挺好。
这段时间也在观察自己身上这种，比如说容易紧张，或者说容易在一些自己比较看重的事情上容易想要去讨好，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环境塑造的，就是当这个一个环境特别强调权威的存在，或者说只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存在的时候，大家就很容易为了去符合那个所谓的标准或者权威说的那个所谓对的答案去扭曲自己。但是我现在也有一些00后的一些小朋友的朋友，我就觉得，哎，跟他们一起交往我觉得挺轻松的，就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做自己吧，不太会觉得啊，你说的这个因为你年纪比我大，你阅历比我长，然后我要讨好你，我就默认或者认可你说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容易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很真的状态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也是我会在生活中不断希望自己能够去修炼出来的一种品质，就是你尽可能不管是我今天跟您对话还是跟任何一个人对话，我都能处在一个平和真实的状态，而不需要把自己造作出一个比如说特别能量很高很兴奋的状态。其实这个事儿想想也挺难的，很多时候还是会可能遇到一个，哎，这个人我挺喜欢的，我可能习惯性就会想要去讨好希望他也能喜欢我，但是越来越多的时间里能够观察到这种倾向性，就慢慢把这些东西卸掉。我在想可能未来的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活在自己构造和创造出来的一种生活情境和状态里面有可能这中间会有一些壁垒，比如说互相之间的理解会削弱，但是我觉得世界的这种多元性慢慢呈现出来，它是一个挺好的趋势，从一个单一化的标准性的一种生活样貌演化出更多的不同的生命样态，就像那个大自然界的物种一样这个还是我非常希望在未来能看到的。仗着身体底子好的时候其实是最容易消耗的，然后等哪天耗不太动了就要开始养生了，所以现在其实我每天在大理的生活内容也没有啥，就是养生创上做。
这个状态真的是怪不得这个大家都想这样，不过这个也需要有两把刷子，就人脱离开一个平台自己去做的时候真的是就是高下立见。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 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